你们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弟兄姊妹当中，实际心里一直都想着大家，只是嘴上没说。好，我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回到你面前我们何等欢喜快乐，美好的诗歌在你的百姓当中被唱起，使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请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从老到小，主都在你的面前，都是你所感动来到你面前的，都是你所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使我们可以因着认识你而爱你，因着认识你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提升，使我们可以更加的依靠你。愿你在你的百姓的敬拜当中得到荣耀，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方才我们唱那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我非常感动的。他说，我若不知道我天堂是我的家，我就流离无依，没有依靠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实际上我们丝毫没有不喜乐的缘由的，我们应该喜乐的。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讲信心，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信是很根本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罪人因着认识神而得到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可以生发出一个信心。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不但可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可以相信这位上帝，并且相信这位上帝他所差来的救主，以至于我们可以蒙恩得救，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讲有关信心，但是呢，信心对于我们来说呢，有时候是很真实的，有时候呢又不是那么真实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的都是与神有关系的，无论我们信心的根基、信心的对象都是指向神的，但是讲到信心本身的时候，就涉及到我们人的参与了。因为这个信是神赐在人的心里边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的信心呢，有些时候表现得很真实，有些时候表现得就不真实。我们就好像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今天的讲道，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门口有棵树，现在是夏天，对吧？那棵树说，我是一个苹果树，但是这个夏天过去的时候呢，并没有结出一个苹果的，然后就进入了秋天，叶子就落下来，然后就进入到冬天，雪就下来，这个树在那里非常的光荣，我是苹果树，谁能说它不是苹果树呢？在冬天的季节里，谁能说它不是苹果树呢？但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叶子长出来了，来到了夏天，还是一个苹果没长出来，但是他依然说我是苹果树，只是我今年软弱了，我没结苹果。于是又到了秋天，又到了冬天，他又开始觉得说我没结苹果，这是很正常的嘛。所以我们的信心有很多的时候就和这个树是一样的，当冬天来的时候，当不适合孕育这个果实的时候，他觉得他真的是个苹果树，他很有信心我是苹果树，但是当真正的环境来要考验他是否能够结出苹果来的时候呢，他却结不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没有环境产生的时候，哎，我们觉得自己很有，我信神的，我很有信神的，我很有信心的，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对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是如何的回应的，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结不出属灵的果子的，我们的信心似乎就不真实了。所以我们常常给自己一个很属灵的借口，叫软弱，我软弱了，或者说什么呢，我小信了。 但是这一点很可能我们如果定义错了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信的。所以我们的上帝也是如此的，我们的上帝是活的，我们的主也是活的，虽然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复活了，现在就在父神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他是活的，我们的救赎主是活着的。所以主耶稣给每一个他的跟随者相信他的人说，他活着，凡跟随他的人，凡相信他的人也活着，他在哪里，信他的人也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活的，这是一个活的，信心本身也是活的，也就是说前面我们说讲的信心是真实的，可以被人看见的。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喜欢欺骗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信心必须是经过试验的。那么好了，信心为什么要试验呢？试验的目的是要显明一些东西，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出来走几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看你行不行，也就是说让你遇到一些事情来显明你有没有信心，这叫试验，就看你有没有。那好了，说上帝要试验人的信心，难道上帝不知道人的信心吗？亚伯拉罕，神要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是不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不是的。所以神试验人的信心，不是神不知道人有没有信心，人相信不相信，而是要让那个被试验者明白你的信心到底是怎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神试验人的信心并不是说神不知道人的信心，而是他要让你让我知道我到底信还是不信。所以我们首先讲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才能够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真的信还是不那么信，还是小信，或者说干脆就是不信。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信心必须经过试验，神要借着一系列的试验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在哪一个阶段，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信心的试验，试验过的信心。首先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经文呢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里用的是试探，试探呢也是我们同样面临那个环境，只是这个试探是从谁来的呢？是从魔鬼来的。但是呢，虽然这试探是从魔鬼来的，神也可以借着这个试探来显明我们的信心。那同样说，因为他经过试验，经过试验，所以虽然是从魔鬼来的试探呢，神也可以拿它来试验人的信心。但是同时神也可以用他自己所兴起的环境呢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要无论是从试探也好，或者是从神的试验来好，他要试验人的心呢？他说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因为试验过后发现他的信心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爱他信他经过试验的信心是连在一起的。好了，那当我们讲到试验的时候，我们不要小看试验，因为试验，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是神儿女的特权，你不信呢，神也不试验你，因为你不信，正因为你信，神才试验你。申命记第四章三十四节到第四十节，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讲过这样的话，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呢？神带领他们在出了埃及，在旷野当中走了四十年，耶和华神说，我要试验你们，试验你们，看你们是否遵守我的诫命。那么当在申命记当中呢，神就借着摩西这样来解释这四十年的试验。三十四节，耶和华神 借着摩西如此说，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面前、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的事呢？所以耶和华神借着摩西这样跟以色列人说，你们在这个试验的当中，你们不断的在抱怨，但是你们要看到一件事情，神有没有去试探其他国家的人？试验有没有？没有。他试验的是谁？是他从万国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他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所以试验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特权呢。我们要看重这个试验，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试验。说我从耶和华神说，从来没有从别的国家将一国人民领出来然后去试验他，没有。35节说，这是显给你看。什么意思呢？他并不是神说我不知道然后我去试验你，而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对这位耶和华神，因为他不认识，以及他们自己生命当中的缺陷，怎么样？他们陷在很多的失败当中，他们尽管他们以为自己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行了十灾，埃及法老在他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他们信心满满出来的时候，但是神就借着没有水过红海，没有吃的这些试验，来显明给以色列人看，看什么呢？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神要告诉他们，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的坐卧起行，他们的安全，他们的一切的供应都在乎耶和华神。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到旷野的时候，刚开始他们要依靠自己，但是当他们的粮食吃没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去依靠耶和华神，他们依靠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怎么办？回埃及，对不对？于是他们就开始向摩西来抱怨。那么摩西去找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说，好，给你们降下玛拿。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以为自己信心满满，但是借着在旷野当中这一系列的事情来显明你们并没有信心，你们的信心是依靠你们自己，你们依靠自己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回埃及。但是在这个情况下，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分开红海，从石头里边流出水来给他喝，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的信心的对象应该是耶和华神，而不是他们自己。所以不单显明了以色列人你们是没有信心的，你们的信心是虚假的，因为什么？你们是信你自己的。现在你需要信的是谁呢？需要信的是耶和华神。你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摩西这样一个大能的神人在埃及的法老面前行了十灾，他也是不可靠的，唯有神才是可靠的。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耶和华神在这40年的旷野当中来熬炼，来试炼以色列人，来显明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然后调整他的信心的对象，借着神迹奇事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所以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当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他们就打胜仗，当他们不求告耶和华名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让他们来学习倚靠神，这是神儿女的特权。36节说，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埃及。所以神为什么要试验呢？就要使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这位耶和华神更加的真实，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真实。所以耶和华神用天上的声音，用他的教训，用烈火向他们讲话，并且用十个神迹把他们带出埃及。38节说，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因为申命记写的时候呢，是他们在约旦河的西岸马上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才写的这个申命记。 所以以此40年的经历来鼓励以色列人来说，你要看这40年神在这个旷野当中在试验你的信心，在建立你的信心，让你认识你们耶和华真是这样的神。所以当你们过到约旦河东岸的时候，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不要怕，你要凭着信心顺服耶和华神带领要进到这里边，因为耶和华神已经答应你要把埃及全地的这些国民要在你的面前赶出去，不要怕。换句话说，这40年的旷野当中的试验，旷野当中的建立，现在开始什么期末考试，进到迦南地要面对强大的迦南地的本地人。这时候你的信心来了，40年建立的信心，现在你要怎么样，要来面对迦南地的征战。所以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神也借着许多的环境在建立我们，来不断的显明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多大，真信还是假信。所以神显明我们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或者显明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没得救。我们可能是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信心的，并不是说我们得救不得救的信心。而神显明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或者信心很软弱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羞辱我们，而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借着什么？借着我们去认识他。这是他儿女的特权。39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来宣告这位神是独一的，而这位独一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然后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方得以长久。所以我们今天的平安不在乎贸易战打得怎么样，我们今天的平安不在于我们政府是否通过同性恋，而在于耶和华神的同在，我们主的同在。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同样耶和华神也在向以色列人在解释这40年当中的试验。第二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了，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在里边，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讲到的是你的神，然后又讲到是引导你，你的神引导你。但是呢，以色列人服从不服从引导呢？不服从引导。但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跟摩西怎么说？哎，凡耶和华神对你所说的话，我们都谨守遵行，你吩咐我们就走。然后耶和华神甚至于向他们来显现，说耶和华神，你太吓人了，你不要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听摩西的决定，你跟摩西说话，摩西跟我们说，我们谨守遵行。有没有遵行？没有。也就是说他们以为他们是信的，但是耶和华神借着很多的事情，无论是吃的还是环境，来显明他们的心内如何。他们的心内如何？悖逆，并不相信，他们并不相信耶和华神。所以神借着这一切的苦练和试验，来显明了以色列人里边顽梗悖逆不信的恶心。然后呢，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耶和华神并没有说，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和了面再出来的，但是走一段时间，走几天路呢，这些面就吃完了。耶和华神并没有他们吃完马上天上降玛拿的，而是什么？他们感到饥饿了，他们看到他的盆空了，没有粮食了，他们开始害怕了，没有粮食了。于是他们开始向摩西来抱怨，摩西来恳求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赐下玛拿给他们吃。什么意思呢？这些人以为说我们没有食物了，我们要死了，然后呢， 耶和华神，去祈求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降下玛拿来。为什么呢？他说要使你知道，而使你知道不是耶和华神不知道，是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什么意思？他们以为他们所看的就是食物，但是这耶和华神他不单可以他口中发出话来就可以什么降下这玛拿，你可以吃的填饱肚皮的，同时你要顺服耶和华所讲的一切的话，你还有永生呢。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活着的人。前面我们讲过，人有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他的灵，一部分是什么？一部分是他的身体。身体有身体的需要是什么？就是食物。灵的需要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而无论是灵也好，无论是身体也好，都在乎神的一句话。神的一句话，天上就降下玛拿来。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耶和华神就是借着你的食物要吃完了，你相信不相信这位神？如果你相信这位神是行了十灾的神，是击杀埃及长子的人，是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相信这位上帝不会使我们没有吃的。这位上帝能够凭空产生出来那么多的青蛙，难道不能够产生出食物吗？所以神是要显明他们，让他们清楚这位上帝是人的完全的供应者，生命的完全的供应者，不是单单一个食物的供应者。食物对神来说是一个最小最小最小的事情，以至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中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虑，你看那鸟儿不种也不收，神也养活它。你看那花儿不纺线也不织，也不织衣服的，但是神给他那美丽的衣衫，何况你们呢？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这样的试验，否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没问题，很好的。申命记的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样说，引你们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神把以色列人带入了旷野当中，这里这样形容说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今天你一个人独自走到沙漠里边，那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走不出来的。但是呢，神却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大而可怕的旷野，然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所以只有经过试验的信心，这样的话才能够跟随神，跟随神走下去，以至于能够走到神的祝福那里，否则的话是走不远的。然后十七也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否则的话人就会说，哎，这是我自己本事得来的，而不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恩典。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耶和华神是他与列祖，与以色列的列祖已经定了约了，神是在遵守他的约来怎么样眷顾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让他们可以认识到这位上帝，这位祝福是因着与亚伯拉罕立约所赐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所配得的。他们所要做的不是去赢得，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什么？而是依靠这位神，依靠他们列祖的神，这是信心。免得他们不是靠信心，是靠自己，免得他们靠的信心的对象不是神，而是自己或者是摩西。所以弟兄姊妹，试验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否则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因为我们人可以欺骗我们自己的。在耶利米书当中说，人心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识透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我自己都不能够识透我自己的诡诈，所以我常常自己欺骗我自己。所以在新约当中，无论是保罗也好，主耶稣也好，常常提出一件事，你们不要自欺， 你说哎，人会那么傻吗？自己欺骗自己，对，人会自己欺骗自己，而且人最善于的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当时对夏娃说，你吃了那果是没事的，不一定死的。因为什么呢？你吃的这个果子树，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呢？因为你吃了树上果子之后，你像神一样，你就能分别善恶了。你说什么是善，什么就是善，什么是恶，什么就是恶。所以夏娃就开始看那个果子，你看哈，他就看那个果子，哎，很好看呢。他开始欺骗自己了，因为神说你不能吃的，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当他转目一看，挺好看，哎，又能又好吃，然后又有人有智慧，所以他在自己为自己吃这个果子在编织一个谎言，他在开始自己骗自己了。所以就好像英文所说的，又好看又好吃又能使人得智慧， why not， 为什么不吃呢？不吃不是有病吗？于是他自己被说服了，被谎言所说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信心需要经过试验，使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信到底是怎样的信，是真信还是假信，还是小信还是软弱，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正确的认识这位上帝，也可以正确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祈求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听听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祷告这样的，主耶稣啊，求你怎么怎么样，我但是圣经当中反复告诉我们你要恳切，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恳切？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需要，我才能够恳切。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个人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很少恳切的去恳求，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相信的。真的吗？遇到环境就知道了。所以箴言书当中呢，第三节的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样说，他说我儿，你看他提出我儿，什么意思呢？这是爸爸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啊。同样呢，耶和华神要显借着试验我们的信心来显明我们的信心呢，也是给我们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也是如此说，我儿啊。然后说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神就借着这些什么管教和责备来显明我们的不义，显明我们里边的不信。他说你不可轻看哦，不可以轻看这样的管教的，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一样。这是神儿女的特权，他要管教你，他要引导你，他要显明我们的信心在哪里，然后将我们的信心重新的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轻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环境。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不是倒霉，你要想这是耶和华神要祝福你。我很喜欢戴德生讲过的一句话，戴德生他说，当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艰难的时候，那个艰难的背后都是神的祝福。神不是要借着艰难把我们拦住，而是要借着这个艰难，神要赐给我们祝福，使我们可以超越这个艰难。但是我们很少有人会这样想的。所以有一个牧师说，当他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就感谢赞美主。为什么呢？他说神又要祝福我，这是真实的，后面我们会讲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环境的时候，如何能够检验出来我们的信心的真假，就在于我们如何的回应，我们的回应是否像神的儿女一样回应，这才是重要的，那是信心的回应。如果我们凭着血气去回应的话，我们就失败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要像神的儿女一样回应。所以千万不要轻看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人，这个环境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事儿，这个环境可能是面临很多的无端的逼迫，不要紧，神使这一切环境 临到我们，无论是神的熬炼也好，或者是从魔鬼来的试探也好，都不要怕， 不要凭着血气去回应，我们要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回应也要像神的儿女一样。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第8节这样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环境兴起来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是责备的，当这些责备来的时候，这里边有些人，希伯来书说有些人怎么样呢，就灰心了，哎呀，就堆下去了，好像那个好像冰激凌放在外边晒一会儿就堆下去了一样。不要的，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所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试验的时候，神也是在管教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显明我们，我们不要遇到难处的时候就像一个冰激凌放在火上一烧就没有了一样。我们要清楚，这是神儿女的特权，神显明我们的信心如何，是为了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应该高兴才对。神爱雅各，恶以扫，不喜欢以扫，喜欢雅各。神如何表明不喜欢雅各以扫的，就是神不管他，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神如何来表明他爱雅各的呢，就是凡事神都给他一个环境，怎么样呢，来显明你的不幸，显明你的不幸，来显明这位上帝是你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你爸爸的上帝，是你神爷爷的上帝，今天也要做你的上帝，对不对？所以你看雅各一生非常的坎坷，不但有很多的管教，也有很多的试验在里边，也有很多的试探在里边，雅各有时候就失败了，但是最终神一直在拽着他，一直在引领着他，对不对？到最后雅各年老的时候，能够在都下不了床了，就是快死了，在床上拄着棍还在那里敬拜神呢。所以当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跟法老说，他说我的一生的年日又短又苦，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对自己是如此评价，但是他却两次给埃及的法老王祝福。当他死的时候，埃及法老命令所有的大臣和祭司要跟约瑟一同回到迦南地当中为雅各来哀哭，以至于那周围的列国说，哇，我们这边你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哀哭，所以我们看到了雅各当他走到了信心的高峰的时候，神就给赐给他极高的尊荣。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神显明了雅各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缺陷，但是神并不是由他去，好像对以扫一样，而是带领他来教训他，来责备他，来管教他。雅各刚开始受不受管教？不受，但是神就兴起一个环境一个环境来显明神，他爸爸以撒的神是怎样的神，他爷爷亚伯拉罕的神是怎样的神，来带领以撒雅各。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环境兴起的时候，你要感谢神，这恰恰确认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是属于神的。如果不管，就像以扫一样，不管你就是任凭，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当环境兴起的时候，无论是试探也好，无论是试验也好，无论是熬炼也好，我们都要在神面前领受，因为这是神儿子所共有的。第八节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如果有个人来到教会，觉得说，哎，我是个基督徒，但是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我去做点犯法的事儿，好像也没事儿；去犯点罪呢，觉得也没事儿；我去赌赌钱也没事儿；我去搞个第三者也没事儿；我去偷点东西也没事儿；我去骗骗政府也没事儿。觉得说啊，感谢赞美主，那说明什么？那说明神不管你，什么意思？你还不是他的儿女。 如果我们真的生命当中发现，哎，好像好多的事情都在与我们作对。报税的时候，拿起报税单，有个勾，你画上了，就得多付1000块钱，不画呢，你就不用付1000块钱。于是你开始挣扎了，画还是不画呢？1000块钱呢？于是你就开始给自己讲，哎呀，还是别画了，因为这个怎么怎么样，你可以为自己找很多的借口的。所以我今天主日学会来讲，当你要需要为你自己的行为找借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做，那是犯罪。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好了，那我就不画，不画呢，我就要损失1000块钱，我就要交出1000块钱，怎么办呢？那你就去交了，这是你应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这也是一个试探，但是这也是个试验，考验我们是否相信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哇，这是犯罪耶，打死你你都不会去做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个死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要被审判的，神的名要受到羞辱的，神的荣耀要受到亏损的，神的名是要被诽谤的。我们会去做吗？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经过这样的试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呢，至少超过了这1000块钱，神的儿女试验的时候要用神的形象来回应，要用神的形象来回应，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这些试验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哦，感谢赞美主。好，记住了。所以我们对试验呢，要有个正面的认识，要有个正面的回应，千万不要这里所讲的灰心了，哎呀，我这么倒霉，左一个事情又一个事情，左一个事情又一个事情，不要的，要正面的来看。第二个，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是不是神说试验我们了，好，啪往那一扔就不管我们了呢？不是的，即便是我们在试验当中的时候，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以前在考试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到高考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每一门课的老师都会跟我们讲一句话，考试之前就会跟我们说，你考那门课的时候，我一定就在外边，这是考试之前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进考场的时候，比如说这堂课考数学课，我们的数学老师一定站在门口，告诉别害怕同学，别害怕同学，我就在外边，不要害怕，我在外边。不是说，哎，我教完你课了，考试考及格不及格是你的事儿，那管我什么事，我回家睡觉去。他不是的，同样神老师都是如此，何况神呢？所以神要试验我们的时候，他并不是把我们扔在火中任火来烧我们，而是他在那里一直在看着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即便是在试验当中，神也是与我们同在的。还记不记得诗篇23篇，大卫怎么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怎么说？也不怕遭害。为啥呢？死荫的幽谷你还不怕遭害呀？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怎么安慰我？一方面有杖有竿，就是打败那些坏人，狼啊熊啊什么的，你不怕遭害的。还什么杆，杖和杆是做什么事情呢？来引导我们的。所以即便是死荫的幽谷，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在试验的当中不要怕，神并没有缺席，他依然在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14章第25到27节这样说，我们来看主耶稣的应许。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以后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要跟你们说， 说了，然后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的话。所以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就有圣灵来到我们的里边，不但来到我们的里边，而且就不再离开，在我们里边做什么工作呢？他要指教我们。前面讲的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个圣灵要在我们里边亲自的来安慰我们，来教导我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这圣灵在我们里边可以使我们想起一切的什么？神的话，想起一切的什么？真理。看，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是谁？圣父、圣子、圣灵，他就是神自己。神住在我们的里边，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有个牧师讲的，我很赞同他的。有一个弟兄有一天来到牧师面前，跟他说，你知道刚来的时候呢，我们刚来的时候工作很难找的，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工作呢是比较紧俏的，比较冷门的，是什么呢？就在那个大瀑布那边赌场去做那个发牌员，赚的还多，还不需要干苦力，在那里就给发牌。所以他跟牧师说，我要找那份工作，我要到那里边去为主做见证。那牧师就问他说，你里边有圣灵哎，而每天圣灵就跟着你在赌场里边。所以我们要清楚，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面对罪恶应该如何回应。另外一方面，神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边同在，就是要帮助我们胜过罪恶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的，帮助我们能够想起来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试验的时候，我们不要怕，面对试探的时候也不要怕，因为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一定会指教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并且加给我们力量，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第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啊，平安哈，我们里面是有平安的。为什么？神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平安的。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从这个世界而来的都是不可靠的，但是神在我们里边才是真正的可靠的。神的同在是我们面对一切引诱、试探、试验的什么力量的源泉。所以弟兄姊妹，多么可爱的试验呢？好了，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6章32节到33节。所以主耶稣同样在讲，这是主耶稣呢，他要上十字架，他就说，看哪，时候将到，且已经到了。就是什么？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要被钉死，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了，然后说你们要分散。哎呀，环境来了，要分散。他们当初是大家在一起，高兴不高兴？非常的高兴，每天跟着主耶稣啊，去传福音，然后看主耶稣去行神迹啊，多高兴啊。主耶稣说时候到了，主要离开他们的门徒了，而且你们门徒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要留下我独自一个人了。哎，留下他独自一个人，他独自一个人来面对这个世界，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主耶稣讲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看到了？所以你们人所看见的是什么呢？是耶稣这个人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来承担这样的痛苦。主耶稣说，不不，神是与我同在的，父是与我同在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你们去分散的时候，到各地的时候，你面临很多的试验和试探的时候，你不要怕，神是与你同在的。你看，当你们都离开我的时候，我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父也与我同在的。 然后第33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了。所以他不但与他的门徒同在，而且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惧怕的，因为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不是主要即将要胜过世界，或者说他将要胜过世界，是他已经胜了世界，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只管有平安在我们的里边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遭遇面对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环境，一切的试验，一切的试探，这一切的当中，他不但应许会与我们同在，而且已经告诉我们他在他的里边已经得胜了。什么意思？我们只管在他的里边就好了。什么叫在他的里边？就是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回应周围的环境，而是按照主的旨意，按照神的话来回应，那么我们就已经站在得胜的位置上。你要相信这一点，无论面临怎样的环境，神都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都不是独自一人来面对这个世界，而是有主在我们的里边。我们需要顺服的和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的主，这一点非常重要。约翰福音17章1-2节，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给他的人。这个话的逻辑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他这里边讲的基本的意思是什么？讲的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儿所做成的一切的事情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对于神来说，他要荣耀他的儿子，对于他的儿子来说，借着他的顺服可以荣耀神，成就神的父神的旨意。然后下边就说正如，就好像什么一样呢？你曾赐给他权柄，神父赐给子权柄来管理凡有血气的，管理人。所以他是什么？是造物主。所以主耶稣是什么？他是造物主。然后就说，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给他的人，也就是说，这位子在执行父的旨意。哦，我们今天得就是神的旨意。神为什么有这样的旨意呢？是为了他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没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一切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自己。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他不但救我们，而且还要带领我们，还要建立我们的信心。那其中就包括一件事情，就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多还是少。为什么呢？他要添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可惧怕的呢？神救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神今天显明我们的信心，要建立我们的信心，也是为了他的荣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信而顺服，不要害怕的，不要抱怨的，更不要灰心的，去面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4章12节到14节，彼得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啊，火炼的试验呢，说明这个试验是非常严峻的，因为当时的什么基督徒面临着很大很大的逼迫，像火一样的试炼，火炼的试验呢，这是很难的。说你不要以为奇怪，后面说似乎遭遇到非常的事。你们觉得说啊，我们基督徒怎么会经历这些事情呢？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对这个信仰呢是有一个误解在里边的。我们觉得跟随神呢就凡事顺利的，没错的，凡事是顺利的，但是呢不是世人以为的顺利。所以有些人会惊奇，哎呀，你们基督徒怎么会面临这些问题呢？说你不要以为发生什么非常的事情，你要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约瑟，我们看约瑟，他从小的时候呢，他爸爸雅各呢非常的喜欢他，非常的偏爱他，好不好？好。但是呢，他其他的几个哥哥呢就嫉妒他， 十个个个就记住他，以至于把他怎么样呢？要害他，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你说他顺利吗？他不顺利。哪里顺利呢？他遭遇了火炼的试验呢。但是呢，圣经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他说但是耶和华神使约瑟凡事顺利。怎么使他凡事顺利呢？他到一个家当奴隶，就当了什么？当管家了。这算不算顺利？也算顺利。但是这个顺利呢，照比作为雅各的以色列的儿子来说呢，已经降了一级了。但是虽然降了一级是奴隶的话呢，你作为人家的管家呢，也算还可以了。然后耶和华神使他凡事顺利。但是顺利的怎么样呢？这个波提法他的主人太太就调戏他啊，这个约瑟就说我不能够得罪耶和华神，我犯着大罪呀，我不能犯着大罪。于是呢，这个波提法他主人的太太呢就诬陷他啊，就把他下到监狱里边了。然后呢，又有一句话讲的非常的奇怪的，说但是耶和华神这个约瑟在耶和华神面前蒙恩，他凡事顺利。你看又降了一级了，到监狱里边了，又使他凡事顺利了。怎么顺利呢？让他在你里当犯人的头啊，这也算顺利吧。但是你看他又下一级，但是他真的是顺利。在人的眼里怎么样啊？哪里顺利啊？你越顺利越往下走了。然后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皇上身边法老身边的两个，一个善长一个九正，被下到监狱里边了。他遇到难处了，做梦不知道该咋办了。约瑟给他解了梦了。好，善长你要被杀头的，九正你要官复原职的。于是约瑟就跟九正说哎呀，我就是一个希伯来人，我真的没干什么错事，我是被人拐来的，当奴隶的。你要出不去了，跟法老说一声，把我放了吧。这是一线希望。但是怎么样呢？当那个九正出去的时候呢，官复原职的时候呢，他把约瑟给忘了。你看到了，约瑟在里又不明不白的待了好几年。但是圣经的的确确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使约瑟在他面前凡事顺利。但是世人的眼里，你看他走的是下坡路，但是在耶和华神里边，他是有美意在里边的。当他怎么样？当有一天法老做梦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给法老解梦，然后出去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成为宰相。所以弟兄姊妹，神有他最完美的旨意，他要在最完美的时间实现他最完美的旨意。但是我们人呢，常常喜欢在我所定的时间内完成我心里的旨意，这就是问题。所以没有人愿意面对着火炼的试炼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说，这是神儿女才有的特权呢，你要以为喜乐。虽然是火炼的试验，但是耶和华神与我们是同在的，我们的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你要欢喜。为什么呢？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谁能与基督一同受苦呢？凡在试验当中忍受苦难的，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那是真的信心，就可以得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一切的平安和喜乐和荣耀。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什么能有比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更大的荣耀的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我们读罗马书对不对？是赤身露体吗？没有。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九节，这里这样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说你们这些人因着信神而被神所保守的，当我们信神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被试验的时候，实际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边，我们的回应就是用神的儿子的方式去回应的时候呢，神的能力就在保守我们。所以这些人怎么样，也就是说他的信心经过试验的人呢，是一定能够得到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的。 所以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这里边并没有否认我们在这个试炼当中，或者在试验当中，或者在试探当中，我们会暂时的忧愁，会的。但是这里面讲的是暂时的忧愁，而不是一直的忧愁，或者说前面说灰心丧志的那种忧愁，不是的。为什么呢？他说神如此做是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经过试验的信心在神面前是非常看重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就好像我们交朋友一样，交朋友我们讲什么，说什么经过时间考验的友谊才是什么牢固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同样经过试验的信心呢，在神那里看为是宝贵的，因为是真实的，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经过试验的信心不但在神面前是什么，是宝贵的，因为是真实的，而且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经过了试验。然后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经过试验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当经历试验的时候，或者经历试炼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真实的时候。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虽然没看见，但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经历到了这位神的神圣的同在，所以呢我们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可以说我的主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他不但与我同在，而且他帮助我、带领我、引导我、保护我，他是真实的。我依然是喜乐的，尽管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借着信心就可以看到。然后第九节说很重要了，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我们这个信心所带来的果效，神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所应许给我们的救恩呢，你一定会得到的，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经过试验的信心是多么的重要，在神的眼里是多么的宝贵，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神不单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还要帮助我们。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弟兄姊妹，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是真实的，因为这是神说的话。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你说那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谁能喜乐得出来呢？保罗能，希拉能。为啥？保罗和希拉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在那里唱诗赞美神。这样的事情不是仅仅发生在使徒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圣徒的身上。你知道当年罗马人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当你认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就面临着三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被砍头，这是比较顺利的，一倒下去没有了。第二个呢，就给你绑在杆子上把你烧死，这个就比较痛苦了。还有更痛苦的，就是把你扔在狮子坑里边，然后把狮子放出来，那狮子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见着你就往你身上扑。所以那个时候呢，罗马人呢，他们以折磨基督徒呢为他们的乐趣的。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在那个斗兽场里边啊，几万人在那里，然后把基督徒放在里边，然后呢一声令下，把那叫什么，那个狮子那个门就打开，好多的狮子就一涌而出。所以那些人，很多人都希望看一场，哎呀，这个很好玩的一出剧一样。但是很令他们失望的是什么呢？当那些狮子在扑向这些圣徒的时候，他们没有恐惧，他们没有慌张，他们也没有到处乱跑，他们也没有哭嚎，他们在那里唱赞美诗。 因为他知道那个狮子只能夺去他的肉身的生命，但是他的灵魂却在基督里进入永恒。所以他们以为大喜乐，他们可以在那里赞美上帝。所以呢，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生出忍耐的。当我们的信心不断经过试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你的忍耐力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在增长，你就不会随便的去发你的脾气，发你的什么血气。第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神不断的来试验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进到更加的完全的地步，使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信心的死角被光照出来，被显明出来。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原来我有这样的信心的软弱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全。第五节来了，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神还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当我们做不来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当神的话也好，或者神借着人显明我们生命当中的不足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你没有发现吗？我发现我太太每次责备我的时候，我脸上很笑，实际我心里还是蛮生气的，有些时候还会憋不住的，但是我知道他讲的是对的。神是不是说在那里看，哼，我已经显明了，你爱咋咋办吧？不是的，神说你可以求他，我可以求他，我尽管知道我太太责备我是对的，但是我的血气会上来的时候，我可以求神，神就会赐给我。赐给我什么呢？赐给我智慧，赐给我能力，使我可以在我所被显明的信心的软弱的上边，我可以胜过我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神不但可以光照我们里边的不足，当他光照我们里边的不足的时候，他是要加给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去求这位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神的人，我们没有去求他。然后呢，第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看到了，又凭着信心求。而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就是信心。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信心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时候恰恰是需要来到神面前去凭着信心求的，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他是随时在等待我们来求他，并且他也非常的愿意去帮助我们的。所以这就是祷告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神就在我们的边上，就在我们的里边，随时随刻的要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不愿意用它，我们更愿意用我们自己。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想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它的其中的一个工作之一，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有个工作的，有好几个工作的，其中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使我们明白真理。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明白神的真理。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第一个选择是什么？睡觉，就是不读了嘛，反正读不懂睡觉吧。第二个呢，管他懂不懂呢，我就过去了，反正我读完了，跟水浒传差不多。第三个呢，比较用心的就上网上去查 Google 一下子，哦，看别人怎么说的，是不是？我们很少去求圣灵，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边就是要我们去明白真理的，但是我们很少去求圣灵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我们就知道如何去求这位神。而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的，你就可以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你。当我们去求人的时候，我以前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呢，我有个师哥的，我每次有什么问题我去问他的时候，他都会讲同一句话。他是个湖北人，他都讲了个同样，你又来问我问题，你笨得跟牛一样。所以每次我都得低三下四的，师哥啊，这事怎么回事，骂我是牛，我也得问他怎么回事。他斥责我，每次都斥责我，但是我也得去问他为啥咱不懂啊。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他是乐意将真理指教给我们的，就是乐意将智慧和能力赐给我们的神，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求他。他不斥责人，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位神在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在试验的当中，他是不但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也是帮助我们的。我们求他，他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三，当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所以这我们就联系到前面了，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是神。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来面对试验。那么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使徒和先知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所以当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要用真理来回应，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血气来回应。耶利米哀歌第三节章的第27节到33节这样说，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什么叫负恶呀？就是经受很大的压力。他说这是好的。我们也一样，当我们面临这些神所加给我们的恶的时候，这些试验的时候，这是好的。为什么呢？当我们这要使我们能够强壮起来。这里特别提到在幼年负恶啊，我们都不喜欢我们的孩子幼年负恶，这是错的。如果我们用家庭教育儿女来讲，我们今天的父母犯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幼年负恶，我们喜欢给他建立一个美好的丝毫压力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最后养出来一个什么30多岁的孩子，这是不对的。那么从我们信心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一样的，当我们面对这些试验和试炼的时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如何面对呢？第28节说，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加在他身上的。不要抱怨，我们有很多时候太多的抱怨，然后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个人呢又设了很多的结果，我们希望这结果是这样的，我们希望那个结果是那样的，我们有些时候会给神出主意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不合我们的心我们就抱怨，不对的。我们应该独坐无言。第二十节说，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看到了，因为是耶和华加在我们的身上的，当我们在他面前闭口不言，完全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有指望。我们的指望是谁？就是神自己。我们不要逃避，不但不要害怕，也不要逃避，这与我们是有益处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7节到33节，然后下面说，他当犹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哎，你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呢，你不要用血气来回应的，由他去。31节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随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神将恶加在人的身上，是有他完美的旨意。所以神虽然我们被人看起来好像在重压之下，但是神他不会丢弃人的，他要建立人，他要发怜悯。33节说，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但是那为什么神又把我们放在这受苦和忧愁当中呢？因为我们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呢？我们若不经过这受苦，若不经过这忧愁，我们的信心就不能长进，我们对这位上帝就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受苦与人是有益的。 受苦使我们更加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做不了什么。受苦使我们更加认识这位上帝，使这位上帝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的，这位无限的上帝可以在我们的有限的人的身上说那完美慈爱的旨意，可以显明的更加的真实的。诗篇39章第7节到第9节，这是大卫的诗篇。大卫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当时大卫在什么情况下？很多的敌人在逼迫他，他说那我等什么呢？我在这里做了啥等什么呢？他说我指望在乎你，我等你呀，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所以你看大卫面临的这样考验是很大的，对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挑战是很大的。大卫是谁？大卫是打败歌利亚的，他是勇士，他是大能的勇士。但是他说我在这里要等你，因为我的在乎，因为我的指望呢，不是因为我打败过歌利亚，我是个勇士，而是在乎什么呢？在乎耶和华神。我不替我自己在这愚顽人面前洗刷我的羞辱，我要你来帮助我洗刷的羞辱。为什么呢？第九节就说出来，因为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看到了，大卫说，那这一切的环境都是你兴起的，你得帮我摆脱这样的环境，我不是依靠我自己我要去怎么样，所以我静默不语，因为我相信耶和华神，你兴起这样的环境，当我在这环境当中学到这样的功课，学习依靠你的时候，学习去爱你的时候，你就必替我来征战。所以我们如何来回应这样的试验，或者说是从仇敌来的试验啊，试探，或者是这样的熬炼呢，试验呢？信心，用信心。当我们站在信心的上面，用信心回应的时候，实际我们就进到了哪里？进到了神的里边，神就成为我们的保护。大卫在诗篇139篇23节到24节，他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你得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不经过这个试炼呢，我们自己的意念呢，我们都不知道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好的，但是经过试炼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不行。所以我自己呢不知道，我得求你来鉴察，来试验我，看我里面，看在我里面有没有恶行。没有，看到了，他愿意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里边，任他试验，任他熬炼，任他来鉴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显明他生命当中一切的不完全。不完全显明不完全之后怎么样呢？大卫说，你来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信心当中的回应的。所以弟兄姊妹，回头我们讲了一系列的非常令人激动的神的这样的应许，但是呢，加拉太书6章第7节到第8节给我们如此的提醒，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保罗对加拉太人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什么叫神是轻慢不得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在神面前来不得任何半点的虚假，任何一点的虚假神都会鉴察。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蒙混过关，我们无办法，没有办法蒙混过关。我们可能一生的顺利，但是我们的信心却不能够瞒过上帝的眼睛。我们需要面对这样的试验，面对这样的熬炼，来显明，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了神的里边，要神来建立我们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经过试验的，在神面前是宝贵的。这样的信心，经过了试验的信心，是可以神得到神在基督里边所应许给我们一切的救恩和荣耀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今天可以轻慢人，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表，但是我们轻慢不了神，因为神是看内心的。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然后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我们人看不到你种的是什么，但是神看得到我们种的是什么。然后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服圣灵就是信心，当我们顺服信心，在信心当中顺服圣灵的引领的时候，就是收获永生。当我们凭着血气来面对这一切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受的就是败坏，一定是败坏，绝对没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我们可以都可以面对很多的事情的，但是面对的事情不是问题，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很多难办的人，遇到很多难办的事，遇到最难办的是我们自己，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如何面对，回应那些难办的事，回应那些难办的人，回应我们里边邪情私欲的试探，这才是对我们信心真正的考验。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信而顺服，才能够怎么样胜过这一切的试探，并且在试验和试炼的当中，我们能够成长，我们能够成熟，我们能够长大，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人看到我们的身上带着基督的死，也带着基督的活，人家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神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何。神不仅仅是在我们身上发动一个旨意，他也是这个旨意的最终的成就者。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他面前去信靠他呢？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呢？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你救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即便是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你也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们，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可以在你的里边不断的被你显明我们的信心如何，让我们可以在信心上被你所建立。愿你帮助我们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血气，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边因着信而顺服你圣灵的带领，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永生的记号。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